我是勺子。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然后我们来
又特殊了吗？
对，
每一期都很特殊，
每期都很特殊，这期更特殊了。
啊，我昨天看一个那个微博，他说他去吃饭了，然后一个服务员告诉他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
什么特殊的日子？
他说是我和你相见的第一天。
我操！
给他送了个蛋糕，
好，
没事了，
没关系。嗯，我接受。但是十一月份啊，到现在其实发生了很多大事。那今天其实想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两个月有哪些就是比较出圈的事儿，然后把这给总结出来，然后给大家一块儿放出来去聊一聊，然后畅谈一下。
对，最近的一些热点嘛。
对，一些热点事件。那我先说一个就比较难受的一件事吧。
你说吧。
香港的这个大火应该大家都有听说过。嗯，
听说了，你得详细的讲讲。
因为大家都基本了解嘛，然后我重点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火是12月26号下午大概三点左右嘛。然后这个火烧了将近三个小时，是一个比较老的那种小区，然后他们在做外立面的一个翻修，然后外面是用那种竹子然后把那个整个楼给围起来了，然后还有那种充气的泡沫啊什么的，
相当于都是易燃物来的。
对，都特别的易燃。然后网传啊是那个有人吸烟，在下面吸烟，然后烟头把那个给点燃了，然后整个楼就咔开始烧起来，所有的外立面全部烧了，然后才导致了这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到目前为止啊，官方统计的数据大概有150多人已经死亡
遇难了。
对，遇难了。然后我们其实这个事儿应该算是比较特别特别大的事情了。其实我们还是想聊一聊，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啊这么大一场人间灾难。
在2025年的年末发生了这么让人心痛的事情，还是非常的值得来聊一下的。
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可以简单的展开讲一下。第一，它这个外墙的问题嘛，第一它是那个竹制的，香港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其实都是用这种竹制的那种棚，就是他们建房子的会外面搭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建嘛。香港这边其实都是竹制的，但像杭州这边很多他们都是用钢，就是钢管一点一点搭的。那他们为什么用竹制呢？并不是说这个竹制不好，是因为这个竹制它轻便而且它便于搭，但是它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火很容易发生火灾。嗯，然后另一个就是这个大楼的问题。这个大楼呢，它是这样的，它大楼是像一个筒子房一样，筒子楼像个烟囱啊，周围它一旦发生了那种大火，这个里面是通风一样哗往上冒烟，所以整大部分人他并不是被烧死的，
是熏死的。
对，他是这个烟导致这个窒息而死。 对，这个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者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并不是说要想着往楼道里跑呀逃生啊什么的，最好的方法啊，目前我觉得就是我这可能也不是特别官方，大家还是要依事情况而定。首先你要打电话报警，说你是在几楼，你要给消防员说清楚你在几楼，让消防员来解救你。因为你没有专业的面罩，你在那种楼梯间，比如说你楼层很高，比如说你在二十楼哈。
但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学过火灾的怎么做呀，
就是要掩住口
鼻
是吧。
对
对，
其
实这个已经比较老了，就是不太适合了。对，因为正常的这个有毒物质啊，其实你这个湿毛巾捂口鼻是过滤不掉的。他们你要有专业的那种面罩来过滤这些有毒气体，
但是能暂时的去阻塞一些嘛？
对，只能短暂阻塞。而且另一点就是说，这个楼道里面这个如果烟雾特别浓，这个温度是巨高的，你可能都走不下去两层楼，你就已经被烫的受不了了。
这样吗？
对，
我很能忍的。
那你可能是
你总不能熟了吧？
皮比较厚。
我冲出好像我皮都落下来了。你看过那个恐怖片吗？那个人皮被烧脱落了，然后我冲出来了。冲出来的最后一秒我
死了。
那你多少带点玄幻了在这里、啊、
对，因为我还是正经说。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小区里面住的都是一些老人。
对，老人也居多。而且另一点就是这个小区很高嘛，那你其实你很高的楼层，你就不建议你就是再从下面往下面走了、
哦、
就是你下去之后你这个你绝对能感染上你的肺吸过多的这二氧化碳什么，你就是直接就让你去了、
嗯、
你就走了。你最好的方法第一是你报告你的位置，第二的话就是赶紧把门给关紧关牢，把那个水缸啊什么的全部能储水的地方全部存起来，把那水存满了，然后用毛巾把你家的门缝都给它捂严了。
嗯，就防止那些气体进来。
对，防止气体进来，也尽量不要开窗户，因为你外面它像它这个外立面上那个大烟哗哗往外流，对吧，火也很大，那你万一烧到你家你就更危险了。所以就是找地方藏起来，然后尽量就是多存水，然后报好自己的位置，等待救援，这是最好的。我说是高楼层，但你如果你说你是二楼啊，你也不冲，我操，那你是真傻。 如果你这是低楼层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第一时间赶紧往下跑。
嗯，
对，能跑就尽量跑，不要坐电梯。电梯也是那个，为什么不能坐电梯？你很多人想，他都不坐电梯，那我去坐电梯，我不是很聪明？其实不是的，其实你坐电梯的话，很容易就是电梯里面会更聚烟气，而且电梯是中空的嘛，
嗯，
那其实那里面烟一旦进去，它很难消散出去，
嗯，
所以你就一直在处在那个烟雾之中。哎，一直是桑拿，
而且你电梯可能有存在有故障
的情况，对，万一故障你就
困在里边了，
死翘翘，绝对死翘翘，死亡率100%了。嗯，所以说很多这样的问题啊，反正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说要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就是盲目先去想着，哎，我要去救别人，我要给通知所有人，先不要想这个啊，然后给自己的水啊什么的该储存的东西都储存好，也别想着跳楼啊什么的，生还率很低的啊。对，然后这是我们就是想要给大家讲的一些事情吧。其实我这边我经常会遇到什么，就是我因为我租的房子会是老小区嘛，老是有些阿姨啊，你们不知道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把那个他们捡那个垃圾纸壳子，你们有没有都给放到那个走廊里，他们家的走廊里，其实这种最容易着。
嗯，没有。
还有那个推电瓶车上楼的，
那那这个也是有造成过。
电瓶车不能上电梯。
对，但是很多
他们会偷偷的放到家里面去充电。
他们不在乎，我操，巨忙。
不是，那东西很容易就着火了，电梯
超容易着火的这种东西，
而且不仅容易着火，它那个是急速的燃烧，它那个超快，
对，
直接就把一个人就是你的电梯直接就成一个。像那个火焰中心的那种感觉一样，立马就烧起来了。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我们还是第一时间就是阻止一下。哎，如果阻止不了，打110弄他。
那我们应该是阻止不了，
弄他好吧。其实我是一个正义感比较强的人，我遇到这种事我还是会说一些。
热心市民吗？你是？
对，我热心市民嘛。
那你一般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复？
滚。没有啊，其实正常来说人家也不会屌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说嘴总比不说强。
对，防范于未然嘛。
主要是我也
出事。
对啊，主要是我也住着的楼，但我不住他们，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住这儿，你万一烧了，那影响是我的生命。
嗯，
对吧？我说这话是为我自己负责，我不为别人。还有遇到那种捡垃圾的那些啊，我就很奇怪，就是小区总会有一些那种阿姨，家里感觉很有钱，十几套房，还要去那个垃圾堆那儿，然后捡那个纸壳子往家里的那个门口堆。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钱已经够多了，真的卖几毛钱啊。而且那是最危险的一件事，但凡有个火星子，你这个纸壳子就是燃起来了，不小的事儿了。你们有遇到过那种火灾吗？
嗯，
没有遇到过。
都没有遇到过。
最大的一场火灾就是我爸把我家的床垫点了，抽烟点着了。
我操，这也挺大的，说实话。
及时扑灭了是吗？
对啊，就烧一个大洞。
哦，
嗯，而且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还有一个，嗯，这边他这个香港这个大火啊，其实原因还挺多，比如说还有当时那个风其实也挺大的，风是比较大。第二就是这个小区之间他们就是一栋挨一栋，楼间距很密。
嗯，
对，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因为香港你看寸土寸金的，他们所有的楼都是挨着一个，而且
很近的。
对，他一修他是好几栋一块修，
他们的那个人行道也很窄的，
而且看他们的那个楼层也是非常高的楼层。
对，很高的楼层，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危险。然后目前的话还好像也抓到了吧，抓到那个就是失火者了，就是他们可能也就是抽烟吧，然后无意间的。
啊，也是无意间的。
肯定啊，谁会有意放这把火，能烧死多少人？你想想，对啊，嗯，
也是因为抽烟。
抽烟。
那还是我们还是呼吁一下，不要抽烟。
对，不要抽，
绝对不能抽烟。然后，那这个是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些。我们这边的话，可能要注意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嗯，我又找了一些就是之前呢会有一些火灾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然后那个伦敦格伦贝尔塔，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个大的火灾，是72个人死亡，主要是原因是因为4楼的有一个冰箱产生一些故障，然后冰箱自燃了，然后整栋楼就是烧起来了。他们那个楼差不多也是那种火警系统报废，跟我们现在香港这个事情差不多的。第二个就是如果烟囱效应，就是跟香港也是一样，就是整个楼道就是像一个大的烟囱一样，然后往外冒烟。他当时也是没有拯救不及时吧，可能说。第二就是消防设施一些老化，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个小区啊，每栋楼你可能没有仔细观察过啊，你那个电梯口出来其实就有一个消防栓啊，那里面有那种消防东西，你大家可以去使用的，你是允许你去使用的这个临时使用的东西。对，就是灭火的。嗯，然后另一个就是说一个拉格斯的一个高层火灾，当时是80个人死亡，然后数百个人就是失踪。 当时也是消防能力不足嘛，就是取水很困难，然后当时他们的那个消防栓啊什么的也是设备老化，很久没有维修过了。这个其实就跟你的物业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有很多老小区他们那个物业都不管这些的，就是放着走个意识形式就行了。而且 很多那种消防的那个消防器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一旦你家的那个消防器材过期了啊，它有那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你及时的就去联系你的房东，或者是你自己主动的赶紧把它更换掉，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正常的
这些都是需要有人定期去进行的维护的。
对你自己不检查，别人谁帮你检查呀、啊嗯？而且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正常的它能喷11秒、
嗯、
但是你过期的可能只能喷一半时间。
对，
所以
都灭不了这个火。
对啊，你拿着没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然后还有一个是芝加哥的一个公寓楼的一个火灾，是也是今年10月份的，3个人死亡，然后多人受伤。他这个事情也是老公寓啊，电器电路故障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楼道里堆积了很多杂物，所以产生了一个大火。所以总结下来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其实更多的是因为第一是你的小区比较老啊，你这个消防设施你又很老化，第二就是你这个小区里面你这个楼梯间啊什么堆了好多乱七八糟的杂物，哎，这些问题导致了这些火。所以大家要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些问题，
可能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电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充电宝啊，
对，
手机啊，这些电器的时候你万一时间过长它也会有一些故障产生，这个还是要
对
注意一下的。
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高楼火灾这个自救的一个重要的点啊，第一就是说遇到火灾冷静判断啊，不要盲目。如果是对吧小火，那你就赶紧往下楼跑啊，如果是大火，那你都是现在要想清楚了，赶紧把那个门给关上，因为外面烟会很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防烟要用那个湿毛巾拧到，把它拧到这个半干，然后给它折个7-8层，就是越厚越好，折起来，然后这样你再捂住口鼻再往下楼下跑，不能说你就弄点水啊一捂不管了，这个也不好。它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啥，这个湿毛巾的主要作用是防止那个有毒气体到你的胃里面，而不是说是防止你这个嘴啊烫到啊什么的呢，主要是防这个有毒气体的，因为这个真的你的胃被感染之后你就很难抢救了，就 goodbye 了，那下楼也没用。
是胃还是肺？
哎，肺进了你的肺里面。对对对，其次就是在那个你的这个房间里面拨打119，说自己在哪个位置，哎，几楼哪个位置，你说我是在厨房，哎，我是在卫生间，你跟他说清楚，你别说我就是几楼几单元几零几的，那人家过去还要找你呢。
对，我确实有看到就是本次的这个香港的火灾的新闻里面他有提到，就是有一个像 APP 一样的一个页面，然后他每栋都会有一个标志，就是说这户人家还在不在，或者是已经遇难了还是怎么样，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注，就是看到这个页面还是非常让人
心痛
的。对，
嗯，他们一个数据代表一个人命嘛。
对的。
嗯，然后其次就是说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些预防啊，就是说你这个杂物啊不要乱放啊，这些就是也了解一下啊。平时没事你东西都放点嘛，那楼道里那个消防栓啥的自己看一看研究一下，没人会说让你动，这是关乎自己的性命的东西。对，
但现在是不是已经学校里面已经有这种演示怎么样用消防栓然后叫救火？
对 对，
确实学校里面会有，然后像公司里面也
会组织一
些这种
对消防演习啥的。
对，演习。
对，
但是大家可能有很多时候我看大家都在玩一玩也不管了，就这样了。我看我们之前下楼就是大家就是感觉很开心，不用上班了，然后屁颠屁颠往下走，但真的到这种时候你就不要这么懒散，尽量就是把这个身体你给我拱低一点，因为烟都往上面跑，你弯着身子捂好口鼻对吧，你都赶紧往下跑就行了，这是最你救自己的命的东西。而且另一点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也不是很贵啊，就买一个那个消防口罩对吧，就是那种面罩子一样的，对，你就放家里面，不贵的，就是买一个放家里面就行了对吧，真的是防范于未然嘛，我觉得这个100%比那个毛巾什么的好用啊。主要就是这些吧，反正还是说如果遇到事情第一时间还是打电话报警。
好的、
okay、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件事，但我可能其实又重新的去把这件事情重新具体的看了一下、那么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应该就是12月8号，就是蓝湛飞发了条微博嘛，就说他自己被绑架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说他已经上了那个热搜第一了，就是说他被绑架，然后他自己在微博的那个文章中写的嘛、就是说他怎么样的一个绑架过程，然后我就给大家大概的讲
一下，
对，描述一下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来龙去脉嘛。
不是你做的吧？
不是我做的，嗯、我还没有到那个级别。
OK，
对，讲蓝湛飞被绑架这个事件嘛，
嗯，
那么其实蓝湛飞其实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啊，因为在主播圈还是一个非常有级别的一个人物。
对，
嗯，千万粉丝，
粉丝
这个粉丝量还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他是属于游戏主播转旅游主播，
对，跨行了，
有钱了嘛？
有钱，真有钱。我觉得那时候做游戏主播都挺有钱的。
他那时候做游戏主播就很有钱，而且我还看他开跑车，他还做过一期。做过一些开跑车然后和美女主播去做一些联合的那种，对，
他
活动，
而且是主播行业，这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是真赚钱呀，
类似于风口上的，
对，那
对
对，那时候没人管的，你想他们都不用交税的，
是
吧，他们那时候直播不用交税，打赏直接拿的，现在
是
要交税的。
那我不知道，
你想那个冯提莫不知道能不能提啊，他现在不是被封了吗？
现在也在
直
播呀，
没交税，
这段怕是要剪掉
啊。行，然后你接着讲。
行，
嗯，
那么就是他，被绑架这个事件是因为他事发前从南非，开普敦前往南极这么一个，等于说他的一个旅行规划嘛，
规划
就是你很早就从那个直播间就透露出去了，
给别人说过，
给
大家
说
过，
对，给别人说过他的行程。
难怪。
然后呢，他前段时间又暴露了他自己非常高的收入。说实话
这很难不被盯上，
很心动
啊！
对，
说自己很有钱，
很有钱。
就是我先把我的行程告诉你，
嗯，
然后我再把我的那个财富告诉你。
对，
你想
仿佛在说，快来，
来吧，求你了。
对，就是这么一个，对，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就被那个绑匪锁定为目标。
嗯、
那么绑匪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绑匪的那个人员规划嘛，确实就是一个中国级的主谋，
嗯，
然后加两名黑人同胞。
嗯，
提前半年布局，买通了航司酒店人员的一些信息，等于说知道了那个蓝湛飞所有的行程嘛。
嗯，半年前就在规划，到现在。
对，
确实。
因为半年前其实那个主谋就从那个直播间得知了他要去南极这个行程，就开始筹划了。
嗯、
筹划比如说航班的，他飞往的航班也提前的去买通了，就是他的信息，他坐哪个座位啊。
我操。
对啊。那么12月8号的时候，就等于说蓝湛飞从肯尼亚飞往了开普敦。
嗯
啊，那么机场就从机场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了他自己的那个绑架的规划。机场一出来
了，
对，一出来就遇到了一个粉丝
啊，
一出来就遇到了一个粉丝，狂热的
狂热的
狂热的男粉，是不会是你吧？啊，没事，
那应该是张伟喜欢就是这种项目，
对对对，狂热的粉丝。然后就说，我是你的粉丝啊，我好喜欢你啊，我要和你一起旅游，我带
你
去玩，
我给
你
生猴子，
我带你去玩呗，就是因为他觉得可能我就是只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粉丝，那我带你去玩不是有经验一点？
对啊，你应该会心动。
我就心动了，我立马心动。
对，如果是你肯定心动，但是如果她是个女的，你更心动。你这边你不用说了，我带你。
多少钱？没事。
但其实就是错在这一步，就是没有找一个就是漂亮的非洲姑娘，对吧？你如果她是有两个人啊，一个非洲姑娘和一个男孩子，说哎，这是我对象啊，我们俩今天晚上带你去吃个当地最 local 的美食，你去不去？你不好拒绝的。
嗯，
或者说你先回去酒店整理一下，然后我们等会儿去接你，我带你去吃个好吃的。
对，那么他其实是相当于他开始的第一步嘛，就他假扮了这个粉丝说我要和你一起去旅游，他其实想要带蓝湛飞去他想要绑架的地点。
对，
那么蓝湛飞其实还大部分人应该不会特别相信一个陌生人，还是会拒绝的嘛，就是把他拒绝掉了，就是还是往那个。然后他其实有第二步规划，他规划了在机场外就是出租车，他安排了三个人假扮出租车去
三组守株待兔呢，
三组人
守株待兔，就在机场那假扮出租车司机等着上车嘛。
嗯，
上车了之后就带你去
拉走
到那个绑架的地点。但是蓝湛飞有钱呀。
对，
对吧，
他还是不了解蓝湛飞多有钱。蓝湛飞都说自己九位数了，他还觉得人家会坐黑车啊。我操，真疯了，真疯了。
我说实话我都不坐黑车。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规划有点问题，
他一点都不知道怎么规划，说实话。
因为说实话，
但凡是你
去国外我更不会，
早把他拿下了。
去国外我甚至在国内都不太喜欢说那种，
国内可不能啊，
那种就是比如说国内其实也有的嘛，在机场火车站就有人拉你，
对，说叫你嘛，
哎，
来
坐
车
坐车，我到哪你到哪你到哪，哎，
其实我也挺排斥这种的。
对，我一般都不会坐，
一般别人越是热情啊， 我就越紧张。
确实，
对，我总觉得我自己可能有点东西，就是会给我一种
贪图你，贪图你点东西。
对，要么就是我的外貌，要么就是我的金钱，
就觉得自己长得帅。
对啊，
嗯，就害怕贪图你。
特别是那种男的，我更害怕。
要不然就是看上你的肾了。
那不可能，
肾把一挖开是空的，
已经被我人挖过好几次了。
你不是已经用空了？
对，用光了，
竭力用竭了。
好，那么其实他第二步也没有得逞嘛，就等于说他蓝人飞没有选择去坐黑车，他选择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出租车的渠道去，前往了他的五星级酒店。那么这时候绑匪其实没什么办法了，只能说跟随了。
很谨慎了，
他算是比较谨慎的，
比较谨慎。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忽略了一些人的一些心理啊，就是人的心理。他只是说，我觉得这个计划嘛，倒是好像每一步都有在计划的感觉，但是每一步都没踩在点上。
对，还是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是紧张了。
男人飞就前往他的五星酒店。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他规划了半年，他就规划了这俩事儿，而且两个事儿都是那种没经过脑子的规划。
那你想想，他是一个中国人，他要找两个黑人，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那种老手，就是比如说，经常干这种事情，他可能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属于那种临时起意，或者说他就是想要去干这件事了。对啊，他联系黑人得要时间嘛，他找这种能跟他出生入死的这种黑人兄弟，不得说服他吗？
Black bro。
对啊，你说服他很难的好吗？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海绵，
对，可能也学了学说唱什么的，啊，才说服了他们。南山飞就骑着坐车去了五星酒店，那么他们也没办法，就只能说跟随嘛，
跟随他们去了。
对，跟随去了。那么晚上的时候，那南山飞就入睡了。那么深夜零点的时候，绑匪用房卡刷开了他的五星级大门。
这是最牛逼的，用房卡。
对，
用房卡。你知道在国外说这个搞房卡这刷大门这事儿真的太普遍了。我感觉国外的酒店他们那个房卡就是自由的，就是他们比如说你去前台要个房卡，你说你几号房间的，他就直接就给你了，他也不会去核实。
在国内也会发生这种事，就比如说你在房间里面，然后就莫名其妙有人在开你的门，
点你的门，
刷你的房卡。
我有一次
啊，你也没开过。
我想到我有一次去住酒店，和我妈住的
啊，
因为我带我妈出去玩，带我妈出去玩，住的挺好的酒店。
怎么说？
忘记了，还是下午还是晚上，就一群人在外面说话。
对，
在说话我能听到，然后说着话他就开始敲
开你的门了，
敲你
的
房间，
然后在他自己一直刷卡，因为他其实是走错房间了，他的卡不是我的这个卡，但他一直刷，他一认为他走的是对的，
一边刷一边骂，
不是一边刷一边聊天，他说身后可能还有三四个人，就刷着聊着聊着刷着的，然后一直推也开不了，
开不了。
他说怎么就开始说，哎，怎么开不了这个门啊？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敲门，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我操！其实这时候很紧张，你知道吗？我也之前遇到过。
我那时候不紧张，我很想揍他
啊！
我在睡觉。
但如果他没有说，他一直在敲门，
那就很紧张了。
你绝对会紧张到
万一是个外星人
的
异形，
那
陌生人就已经很吓人
了。如果是外星人，我会兴奋。也该我了，
你还是变态一
点。该我了，我跟你讲。
不是，
我之前遇到的是，
如果一个人一直不说话，一直敲门，其实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你知道吗？
因为在所有的那个恐怖片里面会有这样的场景，就是一个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而且要越敲越激烈，
而且他一直动你的那个把手，你知道吗？这样一边动你的把手，一边敲你的门，他也不说，你知道吗？这是最恐怖的，我操，他是有一种试图要破开我的房间来弄我的感觉。
对，
你说这个我还得要跟你讲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绑匪还是没有敲他的门。
对，所以说人家有卡嘛，人家都是规划好了有卡。但这个我跟你讲一个，这个是之前我听说的一个事儿，也挺离谱的。住的时候，然后有人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就睡半梦半醒吧，应该十一二点，半梦半醒还没有完全入睡。然后这时候就听到外面，那么就是有人在哗哗弄他的门，那么他俩就是谁呀？然后起来看，看的时候就发现啊，有一只黑手拿着一个房卡，在上下左右的那个弄他的那个。保险杠，就是你那个门上面会有保险杠，二层防盗嘛，那种门锁，二层门锁，幸好他有上门锁，不然人家都进来了，对吧？然后他们俩就开始尖叫，然后叫那个说你什么 go out go out 滚滚滚滚，就是一直在嘶吼的叫， 然后那个人可能就是害怕了，然后他就跑掉了。
嗯，
然后但是他们下楼去找那个前台去理论，前台说哦，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给把房卡给别人，怎么怎么，就是这样说。
嗯
嗯，就是他们也没办法。
那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嗯，你们出去住酒店，你们会不会把那个安全栓拴上？
一定会拴上的。
真的吗？
就是会有这种不保险的情况发生，那万一是酒店给错了房卡或者是怎么的，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嗯，
所以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就是把这危险降到最低嘛。
对，
嗯，那还挺好的，那还是说明还是很有这个危机意识，
安全意识的
、
嗯，特别是在这种国外的酒店里，你
也该弄，也该弄，是
的，是
真该弄，该弄
的。
对，
那么其实就是说，他零点的时候，绑匪已经通过房卡进入了他的五星级酒店。
嗯，
然后我看那个蓝湛飞自己的描述，他其实没有说，就是说被，
嗯，
绑匪怎么弄醒啊？就按理来说，其实电影情节应该是绑匪进去之后，啪啪啪就开打他了，
啊，先锤一顿，
但其实没有
啊，
啊，他是因为人其实应该有感觉的，就是你不管在睡眠，
嗯，
或者说怎么，就是你身边有人，或者说
稍微有一个动静，
不是人，就是有点动静，你都会有感觉。
嗯，我经常被我家猫干醒，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家猫从我肚子上跳了过去，然后我就惊醒，半夜惊醒。
嗯，你就能把猫关起来吗？
你知道给我气的吗？就是你那种紧张害怕的感觉，就是突然从梦中空的惊醒那种感觉。
那你有身临其境蓝湛飞的这个，
对，
这个
他那个跟比我的更惨一点吧，
更惨一点。嗯，因为他那个就是等于说一睁眼的时候，就按他的描述，我能想象的就是他一睁眼看到了两个黑，
两个门牙，
三个大汉。
三个大汉，两个黑人，一个黄人，
就是两副牙，白的牙就在那儿。
对，在空中
左边一个白，左边一个门牙，右边一个门牙，
左边一个门牙，右边一个门牙，然后灯一开，我发现三个大汉
拿着刀。
本来以为是灵异事件，变成了这种怎么说呢？
嗯，恐怖事件，
其实更恐怖了，我觉得，因为本来想着看到了两副门牙，
可能是做梦
对，然后一开灯发现刀在脖子上，
啊，是真的，我操，
刀在脖子上了，
对，刀在脖子上了。
本来以为是做梦，没想到，哎，
那时候
是真的。
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危险了，很危险的时候了。
嗯，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如果是我的话，
嗯，
等死，
求求你杀了我吧。
嗯，看状态
啊。
如果当时我是以我的这个人格的话，
嗯，
我就
同归于尽吧。
我不是，我就
求饶，跪地求饶，
求饶，跪地求饶。
我当时就尿了。
跪地求饶，
对，直接尿床上，
我也尿了。
你就说大哥要多少？
对啊，
你是开个数。
我说大哥要干嘛？劫财还是劫色？
都给。
对呀，啊，那还说啥了？
嗯，
那还说啥了？
那
保命要紧，
真理都握在手上了。我
蓝湛飞应该是非常清醒的，肯定就是来劫财的。
对，那等于说劫持了。
对，劫持了，然后呢？
刀架在脖子上劫持了，劫持了约4到5个小时。那么在这个劫持期间呢？
也不说话，就是四个人面面相觑，然后刀架在蓝湛飞脖子上，也不说话，截了4个小时。
那肯定要说话，我现在也要说，
啊。我是先吓他一下，先架他个4个小时，吓他一下，
就一句话不说。那我估计他，人都要对精神崩溃了。
嗯，
在那么在四到五个小时之内呢，其实他就是想要钱嘛，
嗯，
就是蓝湛飞说跟他索要300万元，300万元，
问他要300万。嗯，
对，
嗯。
但其实到底是多少钱我后面再说
啊。
就是他在那个微博上说是向他索要300万元，
啊，
然后但是其实他是把蓝湛飞身上所有的钱都拿走，就是他是银行卡转走的时候还要让蓝湛飞撸网贷，就是
哦，还要办网贷。
嗯，对，让你不够让你撸网贷，网贷钱再转给他。然后这还不算完，因为这我借网贷和转账等于说把钱弄走了。
嗯，
但是他们还要有那个把柄，要不然你报警了怎么办，对吧？
啊，
所以把他那个裸照又拍了拍。
这蓝湛飞的裸照有什么可看的？我操，他这个把柄选的也太不好了吧。
我操，那也是把柄之一好吗？
我操，
对啊，你作为自己本人，你肯定不想让你的裸照。
你想看蓝湛飞的裸照吗？
不想啊，但是就是会有把柄。
那你的裸照被给发给别人，你不也有点羞辱？
但主要是我帅呀！
啊，
我操！
啊啊！
这啊，行，
合适吗？
这个节目我有点想到此为止了。嗯，就是把他的裸照拍了，
啊，
然后还让他签了那个欠款文件，就等于说
啊，
我不是来抢劫你的，你是欠我钱，懂我意思吗？
啊，你到家刀不是到那个刀架到脖子上，说我欠你钱。
对啊，
行。
然后你把我文件签了，
有道理，
对吧？这样子你就来找我。
嗯，还挺会自欺欺人的这个劫匪。
就等于说还让他举着身份证拍照，
啊，
留证据嘛，然后还收集他的毛发、指纹、唾液，甚至精液。
等一下，
嗯，
精 怎么收集？不是在这个四个小时怎么收集到的精液？
在精液是蓝湛飞微博上自己发的，说把他的，但是他没有描述细节。但是唯一能想到的细节还能怎么弄出来？那就是两只黑手呗。
两只黑手
是
哥，
不是，就是这样子嘛，就是等于说。把他的这些指纹啊什么都留为了一种、
DNA 都拿下
犯罪的证据，因为、他我记得他有说过是拿女士的衣服给他，然后让他留下在
伪造一些
证据，就是、他的指纹在女生的衣服上啊什么的，然后甚至、对
威胁他说你这样就报警说你强奸，
对、
啊、
那么其实就是威胁他阻止他报警嘛，就是
你这样我们想到前段时间我们俩看了那个韩剧是吧，
操控游戏是吧，
对，操控游戏也是用这些手段，
对、
嗯、
操控游戏也是，
可能这绑匪也是
绑匪可能是看了这个
受到了启发，
对，绝对是的，
对，然后刚好目标出现了，
对，也是收集毛发精液什么的伪造这些证据，一模一样的剧情，
对，那其实他就是想法也很简单嘛，就是等于说、好像我伪造了一些证据，然后
你就害怕，
然后你就不敢报警了。
嗯，
那么其实我觉得也不，他也是
忽略了，
太单纯了。
嗯、这劫匪，
蓝湛飞立马就报警了，
都没有犹豫，我操，
都没有犹豫，裸照你发吧，
你发吧，
发吧
你随便发吧，对吧？
我跟你讲，如果他不报警，这事儿就更大了。
人家
第二天马上就是事情还没出来，马上找个女孩子然后来威胁他，你说这事怎么闹，说不清的，更说不清，
对对对，其实是有可能这有更危险的地步，
他一旦心虚就更完蛋
地步吧、然后那么就第二天就是12月9号的时候凌晨约4点到5点，那么将绑匪就撤离了，威胁其8点前离境否则灭口，就等因为他微博上也说了，说让他8点前滚，他在微博上说的更直白，让他8点前滚回中国、如果你不滚的话我就把你灭口，
是
凌晨8点、
啊、
就是早上8点，等于说凌晨4-5点的时候把他放了嘛，然后给你四
个
小时，
对，
让你
三四个小时，
你
赶紧走，
让你去机场赶紧回你的中国，对，因为在南非犯的案嘛，
南非破案率1%。
啊，1%还是0.1%？
0.1%，
好吧。然后那么就是，他也否认了说，就是蓝湛飞不是在这个超话频道上曝光了这个事件嘛、然后好像后来删除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没有去那个微博上再去查看了，因为他发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有人质疑他，
质疑他什么？说他伪造，
对，伪造，
说这些都是假的，都是他编的，
都是他编的。就是说他
图啥了编这些
自导自演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是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因为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
对啊，这对自己有什么任何的好处吗？
而且他好好的他已经财富自由了，
对啊，
享受着他的自由生活，
对啊，天天去旅游，
对啊，这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可能我觉得有点
极端
的小孩子思想、
对，
我觉得就
是
你很难，你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自导自演、啊、
质疑全世界，
就是自导自演唯一的就是说博热度嘛，要不就博热度，要不就是有收益嘛，那么就是这两件事情，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博热度，我除非那个人傻
了，对啊，他已经够红了，
都不说他够不够红，他就没粉丝，我觉得也不能拿这种事情炒作，
对、
你这个事情炒作了，大家知道你之后
万一是假的就完了，他
完蛋了，你不仅你 还背负了更多嘛，
对，你这个肯定不真实，
对，
对，
然后其实蓝湛飞就是我不是刚才不是说他已经报案了吗，那么当地警察就已经立案，然后蓝湛飞报案是以就是主要是以位置防止后续的勒索，就是后续的勒索，他其实没有想要说怎么破案嘛，你刚才也说了南非的破案率极低，特别低，
也是应该防的，就是后期再给他裸照什么的给他发出来，
那么其实12月9号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登上了热搜嘛，其实就等于说他被绑架被勒索，然后后一天就登上了热搜，然后当事人多次强调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然后也曝光了就是大使馆嘛，就是也协助了这么一个事件的调查，然后保证一个安全的情况，那么其实现在比较流传的是他索，刚才不是说了吗，索要他300万，但是其实应该不止啊，但网传的可能有1000万、
1700万，
就因为现在没有说公布，甚至说、因为我记得好像昨天有个热搜是说绑匪已经自首了，
对，有上热搜，
有上热搜，
他自首的
但是
意义是什么？
但是我看那个说自首的那个新闻应该是假的。
嗯，我觉得没必要自首啊，
就是，
1000万的财富自由想去哪去哪了。
就是它不属于那种官方的平台去发布的这么一个新闻，
哦，
所以大家还是保持一个那个。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整件事情我其实已经讲完了，那后续的到底怎么样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说一个正规的平台，不是说正规吧，就权威的平台去公布说后续的
所有的事情，
对后续的事情，就到底有没有抓到人，骗了多少钱，勒索多少钱，那个人是什么处罚，那么现在
这些还不清楚的，
嗯，只能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可以说的点，就比如说其实，他属于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人物上，他曝光了自己的收入，
对，这就很危险，就是财不露富嘛，他就是把这个，他就把自己全部露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这个财力，这是最恐怖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第一时间就选择报警，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即使自己的一些就是 DNA 被人采集了，然后记者裸照被人上传了，这些也要第一时间报警，我觉得这是非常理智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很多嘛，也警察也会讲啊，一些那个也会讲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张伟去那个裸聊了，哎，裸聊之后人家把那个视频给截下来了，然后说啊，你明天必须转多少钱给我，不给我的话我就是把这个视频发给你的朋友啊，你的电话号都在，你看这个电话是你妈吗，这个电话号是你朋友吗，我把这个你的这个裸聊视频发给你朋友。然后张伟就开始向他转钱啊，第一次转钱说那我好我把这个视频删除了，然后给你看啊我删除了，然后第二次又来了说哎我最近没钱了啊，你那个视频我上次我看一下我还有个备份卷，那这样吧你再转我一笔，然后他又开始试探，
是无限的一个
无限，然后从1000第一次1000第二千变成5万，对吧，我随口要呀，知道你害怕这个，对吧，而且第一次要1000第二次要2000第三次要4000，就是你越要越多，因为这个因为你前面你想着前面这些我都付了啊，我现在付这么多你不删我的地方还要把我爆出去，那我不是更惨了，那我就把这笔也付了吧，你会有一种心态，他会抓着你这个心态一直让你付。其实你第一时间就马上立马报警给警察说这件事，他不可能给你发出去，因为对他来说风险更大了，如果他发出去风险更大，因为第一是能按照这个来追踪到那个人，第二就是说他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发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就是想要骗搞你这点钱，那你既然都报警他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在你身上一直纠缠这件事儿。所以说如果遇到大家这样遇到这样的被威胁的事情赶紧报警
啊。那我还想讲一个点，就是说刚才不是说的他那个曝光自己收入嘛，其实
对
不管是有钱吧，就是你怎么样的职业或者什么，其实你在公众曝光自己的收入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就是
对
我觉得看不得别人好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很不光彩，就是说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在现实情况下大部分人好像都是这样子。
你是吗？
我不是，我还是比较那个呢，对，比较真善美的这么一个人。
还是谦虚了。
主要是啥？主要是他雄浑，
全能自恋，
财力比较雄浑。
没有没有。然后第二个点我现在想说的就是在整个那个事件中主谋是个中国人嘛，就是说其实去国外流行过一句话，就是
防
火防盗
防
同
胞。
同胞，
对，其实所有去国外的朋友吧或者怎么样都会给我讲说你出去了你不管是租房子啊或者是要你要购买什么东西找人啊最好不要找同胞。
为啥？
反而外国人会更可信一点，反而你的同胞会骗你的多一点。
就是同胞可能你第一时间会
知根知底嘛，然后他会拿捏你的一些心理，你异国他乡的可能他觉得你刚好跟我说一样的语言，然后你的一些支付方式啊都是跟我
对你也觉得便捷
啊，对，
然后就是骗你的时候一骗一个准儿。
对，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吧，我只能说提醒大家一下。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也是最近发生的，就是和他一样的，相当于也是一个旅游主播，叫做风哥亡命天涯
啊。我知道风哥
他其实也是在全国各地旅游嘛，拍一些节目，
感觉风哥不是那种富有啊。
风哥也挺有钱的，
他是有钱，但是他每次旅游的地方都感觉挺偏僻。
好，那我再跟你说个事情，就是风哥最近也是去了乌克兰，然后他去乌克兰也是被绑架了，试图绑架吧，也
是中国人吗？
对，主谋也
是
中
国
人，
是同一批人吗？
那不应该不是。
他们的项目就是搞这些在外旅行的这些博主。风哥被有报数据吗？
没有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我才知道的这个事情，我也没有特别细看啊。
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应该是没有像蓝湛飞这样被绑架成功，好像是试图绑架嘛，我看到的那个新闻好像是说的这个、
这个挺牛逼的，
但主谋都是中国人嘛，比较相似，就给大家提一下。
嗯，反正大家出门在外吧，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别太相信别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事还是留个心眼吧。
对，留点心眼，财不外露嘛。我看有些人就是在外面拿着自己的钱包咔咔往外掏钱，这种最蠢的。我都是塞到内裤里面。OK。然后这个事情主要还是提醒我们还是要谨慎啊，谨言慎行，在外出门在外谨言慎行。
尽可能的保持低调，只能说。
其实说实话，我们在国内我们享受惯了这种很安全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出去出门在外你随便说话。想说什么说什么，没人，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太安全了，我操，就是没人会在乎你这个干什么，因为到处都监控，到处就是给你十足的保障。但是你到国外之后，你换了一个环境，你完全不一样的，你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所以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好，那接下来我再讲一下另一个比较热门的事件啊，就是这个王家卫这个录音门的事件啊。其实这个事件持续时间还挺长的，先讲一下那个前提经过吧。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一个核心人物古二，叫程俊年，他其实是一个还是蛮厉害的一个高材生啊，
嗯，
之前还在那个很多，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然后他挺强的，他算是当时他算是王家卫的一个徒弟吧，他毕业于就是这个编剧这个行业嘛，所以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学识也很高。然后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在这个《繁花》这部剧，因为大家都看过应该。对，然后在他创作的初期，当时本来那个编剧其实是秦雯，也是个知名的编剧啊，他创作了很多比较知名的剧啊。当时是他跟王家卫合作，王家卫是导演嘛，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来创作这个《繁花》这部剧。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秦雯呢，他的偏向是那种比较小清新或者说是纯爱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写这个《繁花》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王家卫
那么合适，
对，不是特别合适，因为《繁花》还是一个感觉上走一点那种小小的权谋在里面那种感觉，对。但是秦雯写出的东西，可能就是对王家卫来说，你写这个东西啊，多少是还有点偏颇，对，不是特别的抓人。然后他就想这样吧，你让那个古二，对，就是古二，然后让他去给你改一改，或者说让他给你参考一下。古二拿到改稿子之后，也是想表现一下嘛，就是彻夜通宵，因为当时他的那个定位就是比较浅嘛，他就是说小跟班嘛，然后彻夜通宵去改，改完之后，哎，发现，王家卫一看，哟，写的特别好，你知道吗？有很多这《繁花》里面很多重要的剧情都是古二来写的，然后那个王家卫觉得写的特别好，就非常非常认同，然后就是说，那你这样吧，你。整体框架还是让古二去写，写完之后，然后你在他的上面润色，主要的编剧工作还是古二在做。那整体做完之后，然后他们把那个古二给踢出了这个队伍。
嗯，就是剽窃了人家。
对，剽窃了他的创意。
对。
然后古二呢，当时就觉得，我你看我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然后给你们干，又是端屎端尿的，点吃的点喝的，对吧？做你们的小秘书，然后我要每天晚上回家之后，然后熬夜给你们写剧本。啊，到最后我啥也没落到啊！《繁花》是因为这个，他获了很多大奖嘛。然后当时秦雯就上去还领了那个最佳编剧奖嘛。但是古二就看到之后就彻底爆发了，因为这个是很早几年前他们来编的这个剧，然后写的这个剧嘛。然后最近颁这个奖，然后但是他数幕的时候，就是出字幕的时候，古二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工作，就是没有把它放得很重要，就很小很小一个岗。
自己的努力没有被
看到，对，没有被认可，反而还被剽窃了，就是很生气，然后就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他直接就曝光了。当时那个现场啊，古二在现场参加剧本讨论的时候，然后他其实是录了音的，然后他们把当时那些录音都给抛出来了，然后在一个叫做古二的一个公众号上，但是公众号很快就被删了，然后他又在抖音各种平台然后去发，然后这个事就变得特别大，因为这个录音内容特别的
敏感。
对，特别敏感，而且非常的那个裸露，然后说了很多脏话，我觉得啊，闫妮哥说了很多脏话，比如说他评判那个女孩子叫什么来着，
唐嫣、
不是唐嫣，说人家胸大无脑，
金靖、
对，说金靖、说金靖是胸大无脑，就是没有什么智商啊，各种评价人家啊、说那个什么陈道明，说他是大少爷那种感觉啊，就是没啥能力，但是还特别的想要装，又特别装， 各种名人的一些话他都给人讲，还是说什么陈坤跟周迅嘛，他们开那个什么夏令营然后去剽窃年轻人的剧本，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呀，怎么怎么这样，说了很多内幕啊，这里面包含了特别特别的内幕，还说什么游本昌就是之前演济公那个老头，说人家就是人家为老不尊那种感觉啊，就是年纪大然后很难伺候怎么的，很难搞，
受害人还是很多的，
对，说了好多你知道吗，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啊就是马上就是发酵了，然后各个地方大家都在谈论这些，都没有想到一个，其实王家卫拍的片子都很牛逼的，其实我们都很喜欢他本身作品是没问题的，没想到他这个人居然是这样的呢，
人品有问题，
对，人品有这么大的问题。紧接着大家矛头指向了王家卫跟秦雯嘛，因为秦雯就是一个本身就是感觉是一个没有能力，但是又嘴又特别狠，又别特别毒那种，打造就是这种形象出来，然后整个繁花剧组。也是对那个古二就是直接就声讨了嘛，说他就是蓄意的来破坏大家我们这个我们团队的形象啊，怎么怎么的，也是把他给告了。但古二现在其实一直在新加坡，一直没有回来，所以这个事情还在等古二继续的抛出更多的东西出来嘛。因为前两天刚抛出了新的嘛，对。然后具体其实整个事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嗯，这里面主要是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都比较离谱。其实更多可以讨论点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其实很多东西对著作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尊重，大家就是还是以导演为主，很多人不在乎这些，而且像国外他们会有那个什么电影工会啊什么的，他们会把那个导演没有那么的，导演虽然重要啊，但是不会作为一个核心，而且还是有那个有给他们评权的人物在，但在国内就是导演一句话，哎，我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没有人反驳，我说这个剧本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说署名权是谁就是谁，就是这个东西他没有地方去投诉，也没有人太多人去在乎，所以他很难，
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有一种重阶级分明，非常的
以大压小。然后不是还说嘛，那个古二还说那个当时那个秦雯就说你其实就是那个王家卫的狗，就是他的个看门狗，你没什么意思的。然后他就去问跟王家卫学这个话，王家卫说对啊是啊，但是这个话没有在录音里面，是他自己在公众号上写的，所以就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人权，没有什么地位，就是在以老为尊或者说以老卖老的社会里面，
因为从公众的视角来看，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名字王家卫，但是却不了解编剧
到底背后是什么样，对，哎，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挺多面的，我感觉，嗯 ，OK，
王家卫这个事情我不太知道，但我好像有看那个是叫秦岚吗？那个向佐的妈妈叫什么？
向太吧？
啊，向太。
然后呢？
向太好像有在那个直播中表达过，他和王家卫其实一直不太喜欢王家卫，不和王家卫怎么来往的。
嗯，说明圈内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他的那个为人处事的。
嗯，是的，
对。然后再说一个吧，再说一个，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了。然后再说一个，叫做这个事情比较抽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因为随着 AI 技术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嘛。然后在日本有一个叫做 Kano 的一个女士，然后她跟一个男孩子谈了3年，但后面她分手了。分手之后，然后她就感觉自己情感有点缺失了，然后她就跟她的那个 ChatGPT 开始谈恋爱，也不算谈恋爱吧，开始交流。
嗯，
但时间久了，她发现就是。他在 AI 里面塑造了一个游戏角色的一个人格叫克劳斯，他发现他跟那个克劳斯就是
非常
每天对每天讲话什么的，发现啊契合度超级高，然后觉得那为什么我还要结婚呢？所以他决定就是
嫁给 AI，
因为 AI 向他求婚了，然后他就决定嫁给 AI， 然后他。然后非常牛逼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还真就是说是用技术给他实现了，他们用那个立体成影的形式嘛，然后给他进行了一场婚礼，然后也成功结婚，而且还用 AI 合成了他们的结婚照什么的，
所以是真实的有一个形象出来。
对，这个形象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他们还给他们俩就是除了没有那个身体上的接触，所有的东西都能满足，
就是那他的整个形象是他自己构想出来的，
对，他自己捏造构想出来的、
啊、那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定义了一个人，
你想要什么样要什么样的，
是，
而且他是什么样的性格，
这个先行的一个思路了，
那肯定这个特别牛逼。而且你想啊，他说这段关系里面，这个就是他这个对象给他提供的是足够的情绪价值，也从来不会抱怨，那么给他都是好没有坏，你想象一下以后我们是不是也会进入这种状态， 所以说这个还挺，我觉得还挺现实的，
打破了一个先例吧，可以说
对，
很多人可能会因为现在的整个大环境的趋势，那年轻人确实不想要去谈恋爱啊，不想要结婚啊，
对啊，
可能有更多的人会想要往这种方向去走。
对啊，你从另一方面想啊，就是未来对吧，如果有一天哎，机器人可以进行 AI 智能化了，就你可以把 AI 输入到机器人里面，机器人如果再做的像人一点，那你是不是可以完完全全的使用机器人来谈恋爱了？
对，是留给大家一个无限的想象。
对，这个已经可以实现了，我感觉。
嗯，
对啊，帮你做菜，跟你有身体接触，还可以我无限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不会惹你任何的生气，每天关心你，照顾你，你上厕所都可以抱着你拉屎。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对啊，我操，谁会情绪这么稳定的陪伴着你？你觉得对象行吗？不行吧？
行吗？
行吗？我不行啊，
我操，我觉得真的以后真的会是这样的，你再仔细想想，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对象，就是一个真实身份的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你也可以同时拥有一个 AI 这样子的伴侣。
那你不是出轨吗？
但他只是就是作为一个虚拟的形象去进行一个陪伴。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
就像你造一个朋友的概念也可以啊，
你可以造一个朋友。
那我开个公司就是 AI 机器人，然后定制，就是定制，
现在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服务了，
男女朋友
有这样子的服务了，
真可以。
你有钱，你就可以有10个男女朋友 AI 的。
对，真可以啊！你还要什么老婆呀？你可以要不同风格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对吧？你在家里面玩50个人一块玩，
但是就看你想要的是哪一些方面的一些。
他，啊，就像这种就可以写权限嘛。
但是像我这种人，我不喜欢
虚拟的，
不是，我不喜欢另外一方只听我的
啊。那也可以写程序的，就是每天抽你两巴掌，
那不行，
每天跟你闹脾气，
他要恰到好处的拿捏我。
对你，
哇，你挺贱。
对，你想想啊，他是可以做选项的，比如说你有个 APP， 今天他的生气程度可以调从0到100，你想他生气程度有多少？今天他的可爱，
未知性啊，我希望，
但他想要随机的那种，
是随机的，
可以随机。
今天说
不是，
今天我说给我做顿饭，他去给我做顿饭；明天我说给我做顿饭，他给我一巴掌，就是这种随机性，你知道吧？
他不行，
可以调制随机性，
对，
就是直接写随机模式，
嗯，随机模式，
对，有那个100%的愤怒的，有那个0%的愤怒的，有100%可爱的，有0%的可爱的。
Okay， 那行，那这个这种适合我。
对，你想
象这种随机的挑战，
每天就是琢磨不透的这个，
你已经分清不出他是人还是
琢磨不透的这种感觉，我称之为新鲜感。
哦，可以可以，大师发话了，新鲜感。
早他还是喜欢新鲜感，看出来
了，对。
所以我觉得未来肯定是这样的，而且再以后身体都不需要了，只要让你大脑兴奋就行了，好吧？
可以的。
然后畅想这一天吧，我们肯定会迎来的啊。然后今天的话讲了几个吧，有比较遗憾的，也有比较震惊的。
嗯，但都是最近的一些时事热点了，嗯。
对，未来吧，可以持续的去关注这一块。
热点不烫手，生活有
温度。
说错了，是。热点不烫手，生活有回甘。
回甘，我真没想到。
就是点到了我们今天所有讲到的一些内容嘛，都是最近发生的一些时事，
对，
且也留给大家一些思考吧。
对对，好，我觉得多读书多看报吧，这是最重要的。
送给大家最后一个至理名言：多读书多看报，
少
吃
零食
多
睡
觉。
OK，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很真
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做下去。
好的，好的，那就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下期节目再见，记得关注我们哦，拜拜，
拜拜。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Oh wait, yeah, yeah,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那 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失落